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4章。在读14章以前，我想请您先看路加福音第2章里的一段话，就是当时约瑟和玛利亚把婴孩耶稣带到圣殿里去，照旧约的律法献祭的时候，老先知西面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到现在，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主要是读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读许多关于别人的事，看新闻、读报纸、念小说，通通都是别人的事，读过了也就忘了，甚至读不读都无所谓。但是耶稣基督的事却不一样，因为人来到他的面前，心里的意念就会被显露出来，并且他要把人分别出来，你或是因为他而兴起，或是因为他而跌倒。什么叫做兴起呢？就是在神面前兴起，在神面前成为站得住的人。什么叫做跌倒呢？就是你心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不对，意念不对，口里对他说毁谤的话，以至于你离开了神的面，往灭亡里头去，这就叫做跌倒。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这章圣经是当年叫许多人兴起，今天却叫许多人跌倒的一章圣经。这里面记载了两段神迹，第一段是我们一般称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加上许多妇女孩子，还剩下了12篮子。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半夜里在狂风大浪之中，从海面上走到门徒所在的船上。他又不是只走了短短的几步，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是有10里多路。等他上了船，风浪就止住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了之后，约翰福音第6章记着，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因为他在海上行走的神迹，马太福音14章33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当初这两个神迹曾经令许多人兴起，许多人相信，但是今天却令许多人跌倒。因为人读圣经啊，读到什么地方他说我信不来了，就是读到马太福音第14章。本来听听天国的教训，看看耶稣医治一个一个的病人，还蛮有意思的。可是一读到这儿啊，我们的心里要说话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科学的，这玩意儿啊，我想不通，我也信不来。同样一个神迹，过去曾经让许多人信了耶稣，今天却很可能让你不信，让你跌倒，让你离开，不愿意再跟着他走下去。区别在哪儿呢？因为那些人是经历到这些神迹的人，而你呢，却是一个旁观者。还记得13章主耶稣讲完天国好像的那些比喻之后所记载的最后一段历史吗？那是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可是凡是他本地本家已经认识他，已经对他有成见的人，就都厌弃他，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些问题啊，问着好像无伤大雅。58节圣经就说了，耶稣因为他们不信，这些话显明了他们心中的意念正是不信。你只肯用现成的 已经知道的，你所觉得舒服的观点来判断耶稣，你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你甚至不愿意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只当他是个戏法，是个特异功能，或者记载的人把他夸张了，那个通通叫做不信。你心中这个不信的意念被显明出来的时候，要小心。当你把这个意念变成话说出来，无论是对别人说，对自己说，都叫做毁谤的话。这个意念加上毁谤的话，足以使你跌倒。这是我们在读这章圣经之前，我特别要提醒您的。要知道，这个神迹不单被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当时有成千上万的见证人、目击者为这件事情作证，因为福音书都是使徒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的。要是这里面的记载是假的，在当时就已经会有太多的人起来反对，根本流传不到今天。好，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神迹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马太先回头追溯了一小段的历史，就是有关于希律王怎么斩施洗约翰的事。还记得希律这个角色吗？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正是生在希律王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每一章都看见耶稣做事，听见耶稣说话，但是别忘了，这时代的背景被称为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听见了有关于基督降生的事，就心里不安，合城的人也跟着他心里不安。后来是希律王下了令，要除灭耶稣，就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后来那个希律王死了，主的侍者叫约瑟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往以色列地回去，可是又有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这件事仍然令约瑟害怕。您看看希律所代表的就是这世界与基督为敌的势力，他是在这里做王掌权的，他不但可怕，而且是延续性的。没事的时候你在他手下好像四境平安，等他一出手啊，你才晓得他的厉害。当希律把施洗约翰的头斩了之后，十二节告诉我们，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这是五饼二鱼神迹的背景。还有呢，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听见的是一件事，众人听见的是两件事。其一是百姓所敬爱的，他们以为是神所差来的先知施洗约翰被这世界的王斩了首。那你可以想想，这一个事件在百姓心中所引起的那个恐惧、战惊与阴暗是怎么样令他们不知所从。但是他们同时听见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了。于是他们离开了他们所住的城镇，成百成千的都来跟随了耶稣。你要知道，当这些百姓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只有恐惧没有笑容的。他们大致听说耶稣在什么地方，就通通往那个野地里头去聚集。十四节，耶稣出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是山洞里，是树林子里，还是一个小棚子里，总之耶稣出来了。我们所传的一个耶稣是出来的耶稣，是一定寻找得到的耶稣。当他出来的时候，圣经说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还记得吗？ 在第五章的时候，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然后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九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也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时候，圣经记载耶稣第三次见有许多的人，就再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直到天将晚的时候。以前他与这许多的人在一起，教训完了，他下了山，百姓各回各家，或者是他医好了病，百姓也欢欢喜喜地走了。可是这回，显然人群不愿意再散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来野地里找耶稣真正的目的与真正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希律王把施洗约翰一斩，百姓就被逼得面对那个可怕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是活在希律手下的一般人。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方向在什么地方？现在你要怎么样把我们从这个愁苦的境况中解放出来呢？门徒并不知道耶稣所将要做的事情，门徒也不完全能够体会这些百姓的需要，他们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肯离开了？于是门徒近前来对主耶稣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却不肯这样打发人群散开，耶稣就对门徒说，其实是提醒门徒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还记得吗？这些门徒不久之前在第十章才被主耶稣打发出去做工啊，为什么打发他们？也正是因为看见这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现在这些羊群又有了一个新的需要，可以说比以前还要彷徨，还要困苦流离，而且他们来到牧人的跟前，牧人怎么可以这样打发他们空手回去呢？对于世界的王斩了施洗约翰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可以毫无反应，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呢？所以耶稣是在提醒门徒，我既然曾经打发你们做工人，做他们的牧人，你们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从近处来说，是天晚了，百姓肚子饿了，我们不愿意也不应该这样打发他们走，因为他们走在路上会身体困乏。但是里头还有一个更深的远处的原因，就是这些百姓啊，离开各城各乡，走了好远的路来跟从我，因为他们伤心了，他们心里的盼望需要被重新点燃起来。那我们做牧人的正应该对此做工，不能就这样把他们打发回去啊。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17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全部的食物，这一点点东西怎么够着许多的人吃呢？因为显然施洗约翰被斩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耶稣退到野地里也退得非常突然，这不是一个预期好的野餐大会，所以百姓从各城各乡里出来跟随他，也都没有带什么食物。这下可好，门徒有个责任，百姓有个需要，大家不但外边肚子饿了，而且里边的彷徨与害怕通通需要填补，但是门徒拿在手上的东西显然不够，主耶稣却斩钉截铁地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成千上万的眼睛就眼巴巴地看着这几个门徒，你说这该怎么办呢？底下耶稣所说的五个字啊，是每一个要服侍主的人，每一个主的门徒应该牢记在心的，就是拿过来给我。你所有的无论是多是少，是够是不够，不要自己留下什么，全部拿过来交在主的手上。 拿过来交给主又怎么样呢？是不是马上就有神迹发生了呢？不是的，今天我们都晓得他的结果，当时门徒可是不知道啊。但是既然拿过去交给主，你就别担心了，主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吧。首先19节，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你单是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让这一大伙人安静下来，坐在草地上一排一排的给你坐好，就得弄个老半天。等他们坐好了，太阳都可能快下山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耶稣。这时候耶稣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这是耶稣行在众人面前的事，每个人都看见了，每个人都听见了。然后他就把饼拨开，不是叫一排一排的人上来拿饼拿鱼，也不是他自己走到人群里一排一排的去发，而是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个牧养羊群的责任啊，一旦交在门徒的手上，主是不收回来的。你给主，主一定加倍的还给你。但是你给主不是为了自己，主还给你更不是为了你自己。你呢，不但得有信心把这几个微不足道的饼和鱼交在主的手里，你更要有信心从主的手里把它接回来啊。又不但得把它接回来，还得把它发出去。当门徒把一切所有的完全交在主的手上，经过主的祝福与拨开，你再把它领回来发出去，当这整个的圆圈画完了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20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弟兄姐妹，这一个神迹绝不只是一个吃饱肚子的神迹，我们要明白这个神迹在当时百姓中间所带来的兴奋，那我们必须回去设身处地体会一下他们的心情。我们得记得那一天当他们出来跟随耶稣寻找耶稣的时候，是带着何等的痛苦彷徨和灰暗。现在呢，那个因为希律王斩了施洗约翰而笼罩在百姓心里的阴影就被一扫而空了。世界的王可以在城里边把神的先知给斩了，可是天国的王却为他的百姓在旷野里边摆了筵席。这一个神迹和耶稣从前所行的神迹也可以说都不一样。从前是个人有一个需要，耶稣就私下为那个人解决了问题，旁边的人只能看，只能赞叹，却不能直接的经历。今天呢，却行在广大的群众身上，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食物，每一个人也都得到了那神儿子广大能力的震撼。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接着做了两件很特别的事。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太福音对于这些百姓经历了这大神迹之后的反应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是显然从22节里我们看得出来，他们这时候吃饱了，天也都黑了，可是他们这下子就更不肯走了，得耶稣叫众人散开，众人才散开。而在他把众人遣散之前，他又先催着门徒上船渡到海那边去，他好像不愿意门徒在百姓中间逗留。这怎么回事的呢？约翰福音6章告诉我们，原来那些百姓啊，要来强逼耶稣作王。耶稣显然知道这件事情，就先把门徒都送到海那边去，这样就不会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他自己就退到山上去祷告了。从这里我们也看见，当耶稣把他的身份 能力公然的在众人面前显出来的时候，神的意思与人的意思就有越来越强烈的冲突。百姓一经历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立刻就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哦，原来耶稣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再有十个希律我们也不怕了。他们中间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耶稣应当出来做我们的王。他们并不会去想，既然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一直隐藏着？神到底要怎么借着耶稣来做工？不，他们来不及，他们太兴奋了。您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像这些老百姓呢？我们往往把自己的眼睛注意在主耶稣是否为我解决了问题这个焦点上面。我们所期望的神也是一位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神，而不太注意主在我们身上是否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当天不但老百姓很兴奋，门徒恐怕也是欢欢喜喜地上了船去。这下他们在众百姓面前证实自己是跟对人了。主耶稣既然这样公然显出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些跟着他的门徒啊，离出头的日子也不远了。只有耶稣知道，这不是庆功的时候，这是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要退到野地里来，很可能本来他就是独自要来祷告的。门徒的欢乐也很快就因为海上突然起的风暴而被打断。这一切都在提醒他们说，希律仍然作王，这属灵的征战还在继续。弟兄姐妹，你想耶稣在这里为我们立了多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时候，往往达成了一个小目标，经历了主的恩惠能力，就大大欢喜松懈下来。我们忘记了这是一条很长的当跑的路，这是一场没有止息的美好的仗，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从这个神迹里也显出主耶稣在门徒的身上那个急迫的心意，他好像迫不及待的要门徒去学下一个功课，去更深的认识自己，而不要把眼目留在老百姓，留在人群中间。这个神迹令我们想起来主耶稣在迦拿婚宴上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那时他把仆人所舀的水变成了上好的酒，他用地上的东西变出了天上的祝福。不过那一个神迹是隐藏的，这个神迹却是公开的。他把门徒手上所能拿来的五饼二鱼，这个地上有限的数字变成天上无限的数字，喂饱了几千人，还剩下十二篮子。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门徒能够有份能够参与的神迹。你甚至可以说主耶稣就是故意要这些门徒参与，然后他才行神迹。但是一旦有了这个经历，他马上就期望门徒能够拿出更大的信心来。他并没有给他们多少喘息的机会，马上海上就起了风暴。到半夜耶稣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门徒惊慌害怕喊叫起来，因为他们以为是个鬼怪。甚至主告诉他们放心，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彼得还要求证实一下，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可是他看见风甚大，又害怕，正要沉下去的时候，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主不是对他说，彼得，你行得好，比别人都有信心。主是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这个疑惑不单是从水上走不过去的疑惑，更是对主身份与能力的疑惑。您看看，刚才既然见证了主那个五饼二鱼的能力，现在主就要求门徒相信他是在风浪中，在你的困苦中向你走过来的那一位。他如果能满足老百姓的需要，那他更能解决门徒的问题。他不但是人群的主，更是自然界的主。他不单能向你走来，更能让你向他走过去。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拿不出更大的信心，你动摇了， 他就称你为小信的人。他既然称彼得为小信的人，对其余的门徒以及对今天的我们就更要说一样的话了。在主耶稣的面前，无论是谁，若是有一个增长的信心，总是蒙他悦纳的。你看这一章的结尾，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这些人显然也听说了耶稣刚刚所行的神迹，这一次他们不求耶稣来一个一个的医治了，他们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你不能不说是百姓在对于主耶稣的信心上一个小小的进步，但是显然主对门徒的要求要高得多了。这章圣经里还隐藏了一个最可怜的人，就是开头所说的分封的王希律。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地位很高，他的权力很大，他在世上是一个所谓极为成功的人，他被称为一个分封的王，他可以把施洗约翰斩了，他可以令耶稣与百姓都到旷野里去。可是这个人不但他与耶稣所带来在旷野里那些天上的祝福完全无份，而且你看看他在王宫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起先希律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说他娶了自己兄弟的妻是不对的。希律想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为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等这个女儿被母亲指使要求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第九节，王变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您看见了吗？这个所说的王，人所羡慕的王，是多么短视，多么可怜。表面上看起来是百姓怕他，实际上这里说得很清楚，是他怕百姓。他不但怕百姓，又怕自己所起的事，还怕同席的人。他的欢喜，他的忧愁，都随着这些眼前的事在打转。他根本就是自己情欲的奴隶，这哪里是个王啊？等他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人无论在王宫里，在旷野里，当你碰见耶稣的时候，你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显明出来。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位耶稣面前，请问您对这一章里所记载的耶稣心中起什么意念呢？您是愿意像希律王一样给自己找个理由，找个下台阶，还是愿意像门徒一样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呢？